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欢迎赵教授。
大家好，晚安。
还有一位是知名的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站长好，大家好。
顾博士好。
我们三个都是博士啊，专业不一样，专业不一样。
这都是一样，我们应该都是理工科的吧？
我是历史。
赵教授是历史系的，对。
一样的。记录我们理工科的历史嘛。
那因为赵教授是那个台湾大学的历史系的教授，然后对台湾的发生的事情也比较关心，那我相信他对那个最近台湾发生的一些事情应该有比较深入的见解啊。然后应该是上周那个台湾有个叫泰鲁格号，一个就是火车是吧，出轨了，然后死了50多个人，而且是台湾最近70年来最严重的车祸。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究竟怎么样，又好像一个设计人也给关押了，然后现在是保释出来了，然后那个赵教授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这个最主要是太惨了，在台湾的公安事件上来讲的话，最惨的一次死了51个人，而且死状凄惨，这个而且这个有100多个伤的，这个现场血肉模糊，这个惨案基本上是应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完全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可以这么讲的，政府有相当大的责任，螺丝松了，轻忽疏忽，造成了这样大的这个，惊动了全世界，连这个本来这个大陆这个跟台湾不来往的破例这个习主席啊，也发出这个
慰问，
这个对的，我不知道是反正是在电脑上发出这个对台湾的哀悼，对，教宗啊，还有全世界很多至于大的新闻呢，美国的 CNN、英国的 BBC、日本的 NHK 全部破例都是用头条的报道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讲的话，对于台湾最近层出不穷，所以天上飞机撞地上这个火车撞，就是说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公安事件啊。我们基本上台湾也破例这个下这个半旗3天啊，这个民众可以说是除了哀伤之外非常愤怒，纷纷要求追这个责任。而最荒谬的，这个法官居然还通过交保，不过这个交保已经被撤销了。这个闯祸的这个人呢，这个已经继续被扣押啊，继续被扣押。这个追究原因呢，这个非常麻烦啊。这个所有的这个 民进党政府要负很大的责任。基本上这个就是疏忽了，轻忽了啊，避免可以避免，但是偏偏造成那个事情。而更严重的，台湾最近是祸不单行了啊，我等一下还在谈，不只说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啊，比如台湾缺水缺电啊，这个缺水缺到什么程度呢？现在中部已经是每一个礼拜这个供水五天，那停水两天，这只是一个开始。如果再不下雨的话，不要说发电没有水，连喝的水啊都有问题了。
它可以做海水淡化嘛？它是本身岛上面四周都是水啊，
那个，说而已了，根本没有办法了。现在中部的很多那个自来水啊，抽出来的水都是黑的，为什么呢？因为自来水里面有大量泥沙了，啊，这个也是很严重的啊。如果再不下雨的话，这个你想想看，没有水喝，这个多严重。台湾本来不应该缺水的，台湾是雨量充沛，主要就是这个民进党政府说是超前部署，不超前部署在哪里了？这个钱都拿来分掉了，花掉了，吃掉了，所有的工程，所有的设备都没有再改良啊，这些都是问题啊。那个我等一下呢，可以慢慢的讲。现在先那个就是对这次火车事件，因为这火车事件是半年内出现两次，上一次这个也是这个在这个火车又速度太快了，出轨，造成了有18个人死亡，这次是更惨。是一个那个工程车停在那个山坡上面，就从那个山上，这个可能现在还在查原因，据初步说就是没有拉这个手刹车，就这个车子就自动滑落，从山上滑到铁轨上面。这个车子有7分钟也没有人管，结果这个火车呢，这个最快车，开到现场的时候啊，只有4秒钟，它是一个拐弯嘛，在一个山洞的门口前面看到这个火车，当时时速是这个130公里，而这个紧急踩刹车只有4秒钟，你可以想想看，130公里的火车高速前进。在铁轨上撞到一个有3吨重的这个车子，你可以想象这个惨况啊，所以就造成了这个51个人，只有这51个人死亡的人数里面，只有17个是尸首是完整的，其他的都是血肉模糊了啊，包括了儿童啊，很多很多。啊，所以这是台湾最近相当凄惨的一个公安事件啊！我讲到这里，我心里都非常难过啊，哽咽的几乎说不出话来了。
顾博士，你对这个事件有了解吗？
我看见了那个当时出来的，我就现在不知道他到底是年久失修呢，还是因为我当时看了一张图，说是那个工程车。在旁边施工了，
工程车掉到铁轨上，然后那个正好火车开过，来不及刹车，
对，
撞上去了。对，
当时我看见就觉得有点疑问，因为首先像这种大工程施工之前，对不对？这种活动边上都应该有栅栏啊什么之类，像这种，你也是程序员，你也知道这种 exception 都应该被抓住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他在这个报道中啊。这个应该都有规定要建筑这个栅栏，但是没有。本来那天呢已经停工了，这位老兄呢，他这个是一个民主党的一个 就是民进党的一个党员呢、啊，这是非常小的公司了，他就是，而且是包台湾有个工程很陋习，就是转包，一个大公司把这个工程包下来以后，转给二包，二包以后再转给三包，啊，这些都是我很奇怪，这种文化，应该是很难去想象，不应该有这种现象，
嗯
啊。这个人心血来潮是个老板了 啊他这个本来是停工了，因为清明节停工了，他老兄就开了一个三蹬的车子到现场，本来山上有这个广场可以停，但是他为了省几步路就停在这个边坡上面，那可能现在在调查，没有拉这个手刹车，那么然后那个就完全就是靠这个自然的挡，那因为震动的关系，那么车子没有停稳，就突然就从山上就是摔下来，就酿成了这个惨案、
这是一个意外，很不幸啊，
可以避免的意外。
嗯，现在我们不知道顾博士上不上 Clubhouse， 然后一上 Clubhouse， 现在两岸这些特别是年轻人那个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就是好像特别是台湾人，就是已经就是说对大陆的都是这个对待态度都是共匪，哈哈，不仅仅是共匪，就是反正是因为现在台湾好像年轻人当中没有人会认可自己是中国人了，已经基本到这个程度，然后反正现在就是究竟是武统还是不武统啊，这个事情好像因为现在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就是好像香港拿下来之后接下来就是拿台湾了，好像大家都很紧张，而且大家都很敏感的事情，而且现在这个美国跟那个中国、台湾周边这些国家都在联手，好像不管是日本啊、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啊，这叫所谓的那个五眼联盟，对吧？然后就这些都在联手要对付中国，然后就是现在美国跟澳大利亚也在那个好像是制定了什么联盟啊。就是如果台湾就是要到时候协防台湾之类的，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说特别是中美之间关系发展到一个现在这个趋势不是很好，然后呢就是说好像有要有这个武统的这个趋势，汤教授也没有没看出来这样的趋势。如果就比如最近几年就中国大陆想要武统，然后美国是不是要插手？然后现在中国其实不仅仅军机在绕台，而且现在航空母舰也在台湾海峡进行训练，就是。
我当然希望避免的啊，因为这个战争这个东西啊，一打啊，现在这个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这种公安事件就死亡这么凄惨，一旦战争这个作战的话，那个后果不堪想象。
我说实话，我一直不认为会打，因为你如果看中国历史的话，基本上其实都是一个重复，包括现在的共产党，坦率的跟以前的农民革命、刘邦革命啊，还有那个谁，其实都没有什么两样。严格来说，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去信任这个德国犹太人的这个什么马克思主义啊。你要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文啊什么之类的，在中国也没人会读。我的意思，在大陆也没人会读。所以说对于领袖来说，
现在很多人还在抄写共产党宣言呢，但是
对问题不，这些都是禁词啊，在我大陆的网络上你谈这个词都发不出来的。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领袖来说， 他已经比如说像习近平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比如说假设我吧，我把蒋介石打赢了，我占了这个大陆的话，我会不会去打台湾？那当然我会想了半天啊，因为打下来干什么，对不对？你要干什么？你要统治全世界吗？还是这样？就是说其中要有一个权衡在里面。如果我觉得哎，我可以统治全世界了，那么台湾我会拿去练手。但如果我觉得我就是只要能稳定住大陆，我做这个大陆的这个王，这个皇帝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么肯定不会去打。我现在觉得不太会去打，除非习大大或者习近平觉得自己能力已经可以统治全世界了，那他就打。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台湾现在整个经济总量，整个任何地缘意义其实并不大，你知道吗？
现在不能用你现在不能用这个 common sense 去那个理解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这个党的这个领导人的就是，因为现在 common sense 都是不对的，因为就是不是你觉得他们是这个正常的思维，他们思维跟你不一样。就是说那个比如说香港以前已经签约都签了50年不变，你现在就把它变掉干嘛呢？其实现在香港都不要了，你的台湾你说这个是在中国就是没有，可以说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承受就是历史的骂名，就是失去台湾。可以说就是说如果在他手上丢到台湾的，那你承担不起，可以说是任何领导人都是这样子。但是你用什么方式把台湾，比如说你不管是和平统一啊，或者谈判啊，或者什么都是可以的。但是你现在谈已经谈不拢了，不可能谈了。比如说一国两制在台湾还有没有市场啊？原来就是一国两制是在香港，比如说做榜样的，香港一国两制已经砸掉了，那台湾还有人相信一国两制吗？你没有一国两制，那你凭什么要人家跟你统一和平统一呢？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如果从比如说任何领导人，从他们角度，任何领导人他都没有办法，就是说承受得起，就是台湾从自己。在自己担任领导人期间，从这个国土分离出去，这个历史罪名，没有任何人承受得起。你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你也要接受这个，这个历史的使命也好，或者什么东西，或者说责任也好，你就是说，眼睁睁的在你手上丢的那。那就是说也失去了你作为一个执政的，不管是执政党或者说领导人的一个正当性，就是说你合法性，甚至说那凭什么我们支持你，你凭什么当这个整个国家的领导人，因为这个造成了这个整个国家的分裂或者什么东西。赵教授请讲。
我个人觉得了，还没有走到这个就是以前那个老蒋在对日战争时有一句名言呢，他说和平未到最后关头啊，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我觉得基本上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那种说台湾变成一去不回了。我觉得大概习近平跟他的这个政治局的成员们呢，可能觉得和平可能还有一点点希望啊，只是情况往不好的状况走，但是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红线。比如台湾他没有宣布独立啊，台湾也并没有说完全这个脱离中国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了，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了，啊，我觉得，也就是说，基本上，对于距离真正的红线，还有一段距离。两岸之间，尽管不来往，主要是因为 那个瘟疫的关系啊，基本上双方的贸易还是有来往。比如最近凤梨事件，基本上凤梨事件在整个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贸易大概只有千分之一的，基本上并不严重了，双方的贸易还是在这个顺畅的进行了。我觉得要避免还是可以的啊，所以就看双方的观念是不是真的要走到非打一步的。所以我极力觉得呢，和平还是有希望啊。我们不管和平统一或者和平怎么样啊，那么基本上今天的那个民进党政府基本上经过这些公安事件之后，我个人觉得不太稳了，下一次选举很可能就会换人了啊。也就是基本上如果台湾换另外一个政府起来的话，可能形势还有转变的可能了啊，这是我比较乐观的看法。
嗯，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今天我们有幸的请到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参加我们的讨论。那赵教授，您那个打疫苗了没有？
我打了第一剂。
哦，打的什么疫苗？
Pfizer。
啊、哦，挺好挺好。顾博士呢？你去打了没有？
啊，总统打的时候都已经打过了。
你为什么打这么早？
我那时候是他，我不是他还没开始的时候，开始预约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肯定有人预约了不去了，我就跑去跟他们说了一下，我可以作为 backup。然后他 backup 就直接去就是备份，现在的话都排满，但是那个时候实际上有只有60%的人预约了才去。
你是不是说你有75岁了？然后
没
排上了。
的话，你 backup 就是说你去了，说你打了，因为他打开那个瓶子，那时候的辉瑞啊，先生打的辉瑞，后来的摩德纳。打开瓶子之后一般要注射4到6个人，你不来的话那就浪费了。
哦，
你实际上把你名字留在那里，他可以打电话联系你，然后你只要3个小时之内接触，那他那个药就不会浪费。
所以你没有，你直接就去了，没有预约是吗？
对对，其实
你
把自己放到那个 waiting list 上就可以。
哦，
但是第二针反应非常大，第二针像我都有反应，你看。第二天我那天晚上浑身发热，睡不着。我一般睡的都挺好，但是那天晚上我真睡不着。第二天咳睡的要死。
所以现在这个疫情啊，就是 有点抬头，就是华盛顿州这边，就是最近在就是比前两周有上升，就是一方面死亡人数还在下降，因为老年人大多数都打了疫苗，所以就是以前死亡人数大多数是老年人嘛，然后现在但是呢那个新感染的人增多了，因为那个变种病毒很多都变种病毒，所以那变种病毒传播的比较快。跟那个华盛顿州那个过早的放开，因为现在学校都开了，然后过早的放开也有关系，电影院也开了，然后餐馆也开了，然后那个学校也开了，这样子的话就那个疫情就又抬头了，但是抬头的不是很厉害，就是没有像以前就是一天几千个人一样，现在还是几百个。
你其实不用担心啊。
嗯，
那个看那个以色列，就是最好的。现在以色列一天只有几十个人，已经降到100个了。以色列，然后今天的话你没看，美国的也降到3万多。
那今天还是10万呀？
没有，今天3万多，你没看最新的？
我们今天刚报道了，是那个10万。
还是昨天是3万，要么就是我没看最新的。
不是，他那个昨天是为什么是3万呢？因为他是，美国的疫情报告啊，就是星期天是没有人的，所以很多州它都不报告的，但星期一才报告，所以呢就少了，看起来很少。对，星期天最少，星期一或者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都比较多，星期二是比较多的，因为星期一报告的还是星期天的数据，所以呢就比较少，是这样子。
嗯，
现在台湾的疫苗可能更严重，因为台湾没有疫苗可打。
台湾没事，他们买就好了呀，这全世界能。
问题是买不到。
啊？
我举个例讲，台湾的疫苗主要是 AZ 了，就是那个
AZ 不好呀 ，AZ 不好叫
台湾
叫阿斯利康呀，阿斯利康那个不是有那个。血栓那个后遗症嘛，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血液凝结。
现在台湾的问题在于没有疫苗。最近台湾的那个从韩国那里买了13万，
就他可以从
这个现在只剩下2个月的期限，没有人愿意打，就是打这个 AZ 的意愿非常低落。如果两
个
月不打的话，
那个、阿斯利康那个疫苗本来就不好，现在英国都在那个了，都好像欧洲很多地方都取消了，因为它出了很多后遗症嘛。然后美国疫苗很多啊，美国现在批了3个，还有一个在等着批，而且那个第4个疫苗那个好像效果蛮好的。然后英国很快就要批了，就是那个叫诺瓦克斯那个。
对，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嗯。
就是美国的3个疫苗，目前的3个疫苗，已经产量过剩了，他们现在已经能1个月1剂了，然后那就说明这个月结束之后，美国的就差不多就够用了，然后现在已经在讨论，你刚刚说的那个疫苗，出来的那个福奇博士不是说了吗？无所谓了，我们也不需要你。对，意思是那些都可以拿来卖了，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又开始讨论是不是要放弃这个我们叫什么那个专利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因为太多了。
现在说是这么说啊，就是那个还是挺慢的，因为比如说我因为我是在那个上面登记的，叫卫生部那个网站啊，就说我时不时把自己信息放进去，然后想去排队啊，然后等他通知，哪天他通知，哎，你过来打吧，结果又预约，他说我只能把你放在 waiting list， 就等个1周2周，那你等到4月15号之后，所有的人都有资格之后，那排得更长，其实现在还没有全部开放，你要等2周。那你全部开放之后，人就蜂拥的，就是我现在打电话都要打40分钟，你知道吗？你是顾不是，你是太幸运了，我打40分钟，然后你到了15号全部开放，你打2个小时都打不到， 打到了也要给你排队排个三个月说不定啊，你这个事情嗯、反正没有那么顺利就是。
对啊，
我个人的经验呢、那个我第一季打完了，第二季是我已经这个登记，他给我排在这个4月18号，基本上还不是太大的困难。我个人觉得在美国来讲注射不像台湾，因为台湾现在是第一个没有疫苗，台湾2000万人口里面只有13万，而这13万现在只注射了1万多，还有12万，这12万如果在两个月内如果不打的话，整个疫苗都就会作废了，过期了。这是台湾的严重问题在这里，而且大家不要打，年轻人不愿意打，啊，护士，这个还有这些，医护人员也不愿意打，官僚们不敢打，这是台湾的问题。
中国也是这样，就是这个疫苗都没人愿意打，现在老年人或者什么都在说，你如果打疫苗要可以领40个鸡蛋。已经发这样的通知了，领40个鸡蛋，大家白你去打疫苗，白送给你40个鸡蛋啊？
有那么多鸡蛋？
对啊，他就是送的呀，是你只要打疫苗送40个鸡蛋，还是没人打，这鸡蛋没人领，跟你说，现在因为人家在推特上面就是传那个，也不是推特，也是从国内的那个微信上面截的，就是说以前的毒疫苗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那现在谁敢打，这个当官的也不敢打，这个、当医生的也不敢打，也不愿意打，连老百姓去打，老百姓以前那个毒疫苗的时间还没过去呢，他们说我不是不愿意打，我的记性太好，因为他这个打了说不定这个出事情了怎么办，就是他很多人都不愿意打。就国内那个什么科兴啊、国药这些疫苗，好像都一塌糊涂，因为好多国家用了中国的那个科，特别是科兴那个，科兴跟国药那些疫苗打了都没用啊，就是打了之后都没有，就是疫情没有下去，反而上升了，就是人家以为打了疫苗就没事了，就出去活动了，结果那个反正这个疫情，这个病毒越来越多了，这个事情就很麻烦。
我记得这个大陆是不是也有这个 BNT 的，就是也就是 Pfizer 的疫苗啊，在大陆也
大陆没有，香港有，给他改了个名字，香港有，给他改了名字，但是还是、哦、是美国的，对。
但是香港的数量好像不够。
对对对，不够，这香港大多数打的还是中国大陆的疫苗，而且死了好几个人。香港打了大陆的疫苗，死了好几个人。
但是死了好几个人，那个新闻好像一下子就消失了，知道吗？
对不，在香港呢，是香港有报道，大陆传不进去，这个新闻对。
就是我当时也很奇怪，因为那个新闻我看见有些人在讨论，但是我真正去找的时候就找不到，简体字里面都找不到。
你在推特上面这些都有，好的。然后有的人在那个微信上面也在发，对，有的。
对，因为那个
像香港的都是香港的媒体在报。
主要是那个死的是年轻人，所以说有好像说有一个，就莫名其妙的还是壮年的就死掉，这个比较恐怖。
对啊。
不，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大陆有14亿人，这个美国3亿人。在美国的注射基本上应该比大陆要容易的多了，那你14亿人要等到全民都要打要花多少时间？
大陆大家不愿意打就没办法了，你不能强行每个人强行给他打的，不愿意打你这个不愿意打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是打了也没用的，去打他干嘛？说起来我们没病算了，不打了这样子。
现在国内也要求要打他只要跟那个什么联系在一起，你就得打，跟你的福利啊，跟你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对对对。但是大陆的老百姓也比较狡猾，其实你要看什么献血啊、打疫苗啊什么，其实比例还是挺低。
还是挺急的。他我觉得三年五年都打不完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
嗯，对，主要是老百姓害怕。
对，大家不愿意打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事情，因为他这个疫苗本来就是，怎么说？以前疫苗也都是不管是，草菅人命也好，或者这个，反正什么都买得下来，对吧？就是美国是一层层 FDA 一层层的，就是要多少期的临床试验。那你现在国内的什么科兴啊，什么国药这个疫苗？连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都没有的，那人家哪敢呀？哪敢打？也就是说，现在就是美国批准的这些临床试验的那个，都要公布数据的呀，就是谁谁谁打了，然后这是就是参加的人的名字都有的，对吧？然后就是各种信息都有，然后他们打了有，比如说有多少人是打了真的疫苗，那有多少人打的是安慰剂。然后打安慰剂的人有多少人得了新冠呀？然后打了真正疫苗的得多少？这样的就比较了。那你现在如果临床试验的数据都没有的话，你这个实际上是不能过的。就是中国那个大陆的这些疫苗在联合国就是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是没有授权的，就是没有批准。世界卫生组织没有批准，就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说起来这个我们也不敢。不管批准你不是，到时候肯定也要，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也要被骂死的。
对，现在主要是互相信任没有，但国内的好处就是，让你去打，你就得去打，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打的话，会有行政力量，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但是国内的话也要放开了，因为马上。夏季奥运会要开始了，冬季奥运会也不开始，因为夏季奥运会去不去还无所谓。冬季奥运会，
夏季奥运会到日本去，现在日本不接受外国的观众嘛，只接受运动员嘛，所以这没什么用。对对对对对，只接受运动员，就没有国际观众的。
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嗯，
比如现在网络上有说，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有这个间接谈判，也就是说在美国注射完了之后到大陆去不要隔离，到底这个消息正不正确？
我现在辟谣了，已经辟谣了。
有
可以都不可以？没有，就是是这样子，就是美国没有接受中国来的那个，就是就是中国公民到美国来，不可以自由来，所以呢，它就是本来是一个双向的嘛，就是美国只允许美国公民跟美国就是有持有美国绿卡的人可以进美国，是这个样子。现在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自由的流动嘛，就是这样子。那么你中国说美国那个现在。美国几大航空公司向白宫在发了一个倡议信，但是白宫还没有批准，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只是说航空公司想要开放，但是航空并不是他想开放，总统就让你开放了。所以现在这个是辟谣了，前面好像在网上这到处在传要五月一号开放什么东西，双方都开放，实际上没有。
对，现在应该是开放不了，但是现在应该是主要是看美国这边疫苗的速度。
美国没有问题，但是中国的疫苗不对啊！中国这些疫苗的，中国大家打就算打的疫苗，说不定还是有病毒传进来，就美国就不干了，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因为打了疫苗之后，如果可以那个不要隔离，或者隔离的不需要。隔离那么多天，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增加打疫苗的意愿。我这次从台湾来美国的经验，因为我们做的那个核酸检测，也拿到了证明，如果不拿这个证明的话，在台湾根本上不了飞机。但是问题到了、
这个是很多国家都这样，就是美国也是这样。 就是你如果从外国，比如不管是中国啊台湾，要到美国的，那么登机前都要有核酸那个检测的证明，都要有。现在美国也有这个要求。
但是问题是，你进了美国之后，没有人管你隔离啊。比如像我们，
美国就是这样的，美国从头到尾就是这样的，谁来管你？
这个主要问题是这样的，这次的杀伤呢，没有对。青壮年的确有所杀伤，所以说他重视的程度不高。如果真的比如说到那时候埃博拉那时候美国其实挺紧张的，就是那时候实验室里猴子跑出来的，在东部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挺严肃的。但是这一次的话没有那么严肃，也是因为其实没有真正的对年轻人或者壮劳动力呢产生一个问题，你知道吗？
就这一点大家都很关心的。你举个例子讲，如果你还是维持这四，像大陆进大陆比较严格，就是一定要有这个14天的隔离。如果打了美国疫苗到了大陆还是要隔14天，那对于两边的互相的来往没有帮助的话，那也是减低这个大家注射的意愿了。
打疫苗不是目的，还不是为了国际旅行，主要还是要保护你自己，就是不要被传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这样子的话，目的还不是为了旅行了。我觉得，因为想要国际旅行的人毕竟是比例很小的。
对，因为如果你不是做商业，纯粹是旅游的话，没什么意义。
嗯，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谈栏目啊！那今天我们三个博士啊，顾博士啊，然后那个赵博士，赵亚书博士，还有我啊，然后我们从那个台湾的那个这个车祸啊，其实台湾那个是捷运嘛，那个赵教授啊，
不是火车，
就
是
火车，
就是从就是纵贯线，台湾的不是高铁，就是普通的火车。
普通的火车，普通火车也出了这么大事情啊。然后到那个全世界这个接种这个疫苗这个事情啊，就是然后我们再谈一个这个前段时间比较时髦的，就是一个话题，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在美国有那个亚裔仇恨亚裔的一个趋势啊，就是这个事件很多，经常有像旧金山经常有老人被那个在街上被人家莫名其妙的推倒，然后那个纽约有人被亚裔被人家推到那个地铁的那个轨道上面，这种就是害人的，就是要弄死人的，就这种事情。然后还有枪击案或者什么的，就是案件很多，就是越来越多，可以说是，而且现在像我们这个我们电台这个YouTube 上面经常有这种评论，就是现在才起来的，以前没有的。就是说以前像那个安卓杨安泽到西雅图来这种视频 因为我们是报道的，所以呢我们最近才会有一些人留一些言说他是共产党或者什么东西，那或者共产党共产党会支持他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以前因为过去好长时间杨恩泽竞选总统的初选的时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然后就是说美国好像是有这个思潮，就是感觉一方面呢还是在怨恨这个病毒，他们觉得是中国传过来的，然后再一个是就是他们反正这亚裔当中中国人或者什么都是他们分不清楚的，就是亚裔不管你是越南的还是韩国的还是日本的还中国的，看起来都长得差不多，所以分不清楚，所以亚裔就是都在一起仇恨了，所以这个事情不知道你们是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就是会不会是一个问题，然后华人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这个美国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正常的社会里面少往黑人区跑，少往那个无家可归的地方的人跑，其实大部分地方还是很正常，还是讲道理。那个，所以说，当然了，因为美国的生活有个问题，就是太平淡，所以说大家经常想找点刺激，那就没有办法，那是另外一回事。你知道？
因为很多很多华人他不是很关心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觉得在美国没有这样的歧视，或者说没有这样针对亚裔的仇恨，但是他觉得不是个事情，有的觉得是华人或者亚裔小题大做或者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事情还是挺大的，我觉得还是挺大的，我觉得应该引起重视。赵教授您觉得呢？
我最近因为网络上有一个，可能我猜想在纽约吧，有一个年轻华人被黑人殴打，然后最后我在网络上看到新闻说这个被殴打的人呢是一个华人，而且被打死
在火车上是吗？在地铁上面是吗？
在地铁上面。对对
对对对对对，是的，好像是
这件事情，就是说一个旁边的没有一个人帮助他。
不，他们一开始相互打呀，相互打嘛，打不过人家被打死的，这个事情就是，他就很难说了，这个事情，对啊，
不是，而不是被枪击，被殴打致死。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难说，你一开始如果不打，白白的被人家打的话，可能有人会同情的，但两个人想打架的话，人家不好插手劝架，或者家眷就也被打了，这个东西怎么办呢？这个事情，
是这个事情就是，在台湾。有一些反应的，
我觉得就特别是华人，你这个特别是功夫没有练到家，跟人家去耍功夫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是力气不没有人家大，这个就像这个人跟那个老虎狮子去打肉搏战一样，你的肯定搏不过的，这个事情除非你功夫练好了，给这里给一刀毙命吧人家或者什么东西，不然的话不要去逞强，我觉得
这个现在大家就希望一个这个事情，希望是偶发事件，希望随着这个疫情的降低了，能够减少这个。
现在这个趋势就不是，我觉得是不是有偶发事件了？前段时间是好像也是纽约是吧？一个老太太被一个是被一个白人。40岁左右一个白人打死了还是什么，然后他把他抓起来之后说这个男子以前把他的母亲给杀死了，然后叫弑母的那个一个罪犯，然后刚刚从狱里面保释出来，已经坐了20年牢了，上了街又去杀那个人，而且杀的是亚裔，这样子太可怕了。
其实这现在就是网络的问题，有一件事情全世界都来讨论，
但是问题是你这种事件越来越多嘛，而且是就是都是那个就 就是能够一时轰动的这种，就是有轰动效应的事件，一件接着一件嘛，就是全是针对亚裔的。那这个事情就是还是一个你不能完全说是偶发事件。
这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根据今天的那个消息，就是说在缅甸，因为缅甸这个军政府已经杀掉了550个这个他们自己缅甸人了，结果就造成了这个缅甸人呢就憎恨这个，就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甚至于连台湾的台商也都遭殃。本来是打这个中国商人的，结果台湾这个商人也被打了啊。这个在缅甸这个造成这个问题啊，在台湾现在也在发酵。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中国，我不知道中国跟缅甸军方有没有什么，反正有没有什么合作什么东西。如果真的有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大，我觉得真的很大。因为以前不是东南亚国家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他们要防止共产党就是输出革命嘛，所以像那个印尼啊或者什么东西都是屠杀很多华人的，就是因为他们都怀疑他们共产党。那你现在的话好像又在输出革命，就输出到缅甸去了。缅甸本来都是都民主化了，你现在又搞得好像第二场六四这样，而去这么长时间还在杀人呢，杀本国的那个老百姓的话，这个事情全世界都震惊了。那你如果是中国政府跟缅甸军方有合作的话，那这个那肯定是全世界都不能接受的这种事情啊。那如果缅甸的老百姓是这么认为的话，他们把怨恨杀到这个华人的企业华人的人身上的话，也是怎么说呢，是他们的反应。我并不是说他们应该这么做。
现在问题是华人在缅甸的商务活动非常频繁，问题主要在这里。如果中国商、
还有输油管道呢，好像他们要把输油管道烧掉啊什么东西，这个事情就真的烧的话就很严重了。就是说这个中国一带一路在里面投了很多钱了已经。反正这个事情
现在只是缅甸别的国家还没有发生，但是
别的国家好像中亚有些国家就是跟中国政府跟中国签了约，老百姓抗议反对中国这样子有很多。
那这个没办法，因为
前苏联的国家也是前苏联的国家，对，
因为我们推广的这种大面积的强度工作，还有这个低的劳动保护的话，
不，这个你这个商务是没问题，你一带一路也好，商务合作也好，你这个基础建设也好，这个问题不大的。但你不要输出革命，你不要输出革命说那个本来是一个民选政府，你让军方去把这个民选领导人全部抓起来，然后抗议老百姓全部开枪，这个事情的这种如果是中国政府的意思的话，你这个事情就严重的不得了，可以说是。
这个确定是这个中国政府在后面？
没有，现在我们是就是缅甸老百姓可能有这个怨气要投到中国人身上，因为总觉得缅甸的军政府是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所以不管是嫁祸还是他们的有怨气啊什么，但是现在没有人是这么确认，因为背后发生什么现在还不知道这事情。
现在美国政府是希望中国政府积极表态，也就是比如说谴责这个缅甸的军政府，这个中国
就不愿意表态呀，这外交部早就说了，我们不干涉人家内政啊，让他们自己来好了。实际上干什么啊？
问题在这里啊。
对啊，他就不愿意啊。他如果前面老百姓有很多，还有很多事情呢，就是这个华人的孩子就是被军政府的开枪打死了，然后这些他们父母都很愤怒啊，就是他们说我们恨就是那个中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是他们就因为他们说起来你中国政府能不能出面制止这个缅，他们是有能力制止这个缅的军政府的，中国是有能力制止这个缅甸军政府，中国不肯做。当然你就是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你说专制的政府也好，你要一个专制政府去支持民主，他这个与虎谋皮啊，这个也做不到。但是他在站在军政府一边的话，就是有很多的老百姓，包括很多华人小孩，就是因为上次游行的很多都是学生嘛，都被打死了，打死了很多，挺惨的。就是你看到那些这些父母在呼天抢地的哭啊，然后小孩的尸体啊什么，很惨的，真的很惨的。
这个最后现在有很多，2020年就已经很神奇了，感觉2021年好像也不是什么，
没有神灵丹妙药就好了呀，没有，还在继续这个事情还在发酵。
其实中国政府如果在经济上制裁那个缅甸的军政府的话，是不是可能会有一点好的影响？
他肯定有办法影响他的，因为你现在很多
你因为你不作为、
那个、
一般的解释就认为变相在支
持，对，实际上在支持，对。
因为这个牵涉到华人的利益，像台湾的很多工厂也被砸掉了。
我们今天节目已经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赵亚书教授还有顾颖春博士参加我们节目，在节目最后两位各说一句话。
希望大家在2021年能够过得更好一点。
我是希望台湾海峡呢还是维持和平，也就是说我赞成和平统一，但是反对这个军事武力统一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啊，我祝大家早日接种到疫苗。啊，谢谢大家。
大家保重。
祝大家晚安。
Good night. Good night.
拜拜。
拜拜。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